转过来年到春天，惠征是奄奄一息，把老婆佟桂氏、儿子桂祥、兰儿荣儿叫到床前，惠征掉着眼泪嘱咐我呀，这算告一结束，剩下你们孤儿寡母我放心不下呀，希望你们好好过日子，我算不管了。惠征得不得说完了，光有出来的气儿，没有进去的气儿，最后俩眼一翻，腿一蹬，身归那世去了。一家人放声痛哭。惠征死后连买棺材的钱也没有啊，说这是再当也没有当的了，再卖也没有卖的了，一家人又死又活的。还得说这兰儿，你别看平常你高兴过好日子，到了现在困难，兰儿能挺得住。他劝母亲不用哭，哭解决不了问题，我想办法。他母亲就问孩子，你有什么主意？哎，我有办法。这兰儿对着镜子先梳梳头，翻出一件不太破的衣服换上，让他哥哥桂祥跟着，拿了个本儿，夹着一支笔，到外头化缘去了。什么叫化缘呢？不管怎么说，惠征在这待了多少年，认得不少朋友，他过去也当过官，这些朋友当中多数都是当官的，有不少都是八旗的人。兰儿厚着脸皮到了这些人家里头，先是放声痛哭，说的非常可怜，要求这些人给拿出一部分钱来资助。哎呀，这帮人一看惠征惨呐、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，人生一世谁能保住，后果如何呢？也动了怜悯之心，尤其看见兰儿能说会讲，格外的施舍。哎，走了这么一圈，募化了300多两银子。这笔钱要说当初他们看不到眼里，就目前困难的处境下，就这笔钱解决了大问题呀、兰儿高高兴兴回来跟母亲一说，哟，孩子你可真有办法。先拿出200两银子给惠征处理丧事，另外100两银子留着家里过日子。这丧事刚处理完啊，债主把门都堵上了，这个说欠我10两，那个说欠我20两，惠征那时候管我借的到现在没还，还账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光还账又还了100两，最后娘俩一算，哎，全没。佟桂氏放声痛哭，孩子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咱们家这算完了，你爹这一走半边天没了，娘我也不能活着了，我上吊吧。荣儿也哭，桂祥也哭。兰儿一看这怎么办，一家人正在为难的时候，就听有人敲门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哎，我说新故去的道台大人在这儿住吗？一家人一听全吓坏了，认为又是债主来逼债来了，这佟桂氏都不知藏在哪儿好了。还是兰儿胆大，把眼泪擦了一擦，开门一看呐、不认识。就见来的这个人能有30多岁，长得5大3粗，满脑门子都是汗，拎着挺沉一个包，气喘吁吁的。兰儿的心就一愣，您找谁呀、
我借问一声，
新故去的道台大人是住在这儿吗？啊，兰儿一想，我爹刚死，这一定是找我们的呗。不错，您找对了。哎呀，真把我累死了，从东街跑到西街，整跑了一晌午。哎呦，我给夫人行个礼吧。来到屋里给佟桂氏磕了个头，一一的都打了招呼。佟桂氏眼睛睁得挺大，不知道这个来人是什么意思。就见这个人 把手中的包袱放到桌上，把包裹打开，里边露出来白花花几百两银子。现在他们家穷困潦倒，就是为钱憋的，一见着这么多银子真是大吃了一惊。就见这个人说，我们吴老爷跟贵太大人是莫逆之交啊，听说贵太大人不幸故去，他非常伤心，本想亲自来吊唁，怎奈公务繁忙抽不开身，命小人带着300两银子钱送来作为治丧的礼钱。这不送来了吗？请夫人您收下吧。兰儿一听，哦，是这么回事，那不用问了，爹在海关道上也当了2年官，在官场之中交的朋友也少不了，大概有这么个吴的老爷，是谁他不摸底，既然人家把钱送来了，哪有不收的呢？兰儿千恩万谢，让哥哥桂祥给写个收条。陪这哥哥桂祥啊，你别看十七大八呢，什么也不是，吭哧瘪肚半天，这条也没写好。兰儿生气，把笔和纸抢过来，刷刷点点写了个收条，也表示了感谢的意思，又在这银子里头拿出5两赏给来人。这来人挺高兴，拿着收条转身走了。就这300两银子可解决了大问题了。佟贵氏摸着银子，心里头难过，眼泪刷刷点点掉下来，心里说话，世界上的人呐，都是锦上添花，很少雪里送炭呐。现在我们孤儿寡母落得这步田地，门庭冷落，过去老爷在世的时候，那些狐朋狗友全都不见面。哎，这个吴老爷还真不错，知道我们这个处境，送来300两银子，早晚呢必要报恩呐。这银子到了手了，娘儿几个一商量怎么办呢？除去拿一部分还外债，余者的要雇一只船，干脆咱回北京得了。北京有房子，有熟人，何必飘落在异乡呢？这钱也还个不得理了，剩了100来两银子啊，刚要走，坏了，送钱那人又回来了，咣一脚把门蹬开，这人进来，吹胡子瞪眼，哎，我说你们怎么骗人呢？不是给你们的银子，你们为什么收下？还给我，打官司。一家人吃惊非小，佟贵是张着嘴说不出话来，龙儿还小，桂祥又傻，全指着兰儿。兰儿定了定心神，我说你说的是什么话呀？谁欺骗了你？是你把银子给我们送来的，送错了，该收的你们收，不该收的也收啊！啊，让我回去，老爷把我臭骂了一顿，别说别的，快把钱给我。要这可要命了。兰儿一听这里出岔头了，把钱送错了，同时这钱还花了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怎么跟这个人说也不行，最后这个人耍着野蛮，撸胳膊挽袖子，非要拽着桂祥上衙门打官司去。佟贵氏和荣儿急得直哭，兰儿真不善，一想既然事情到了眼前了，怕也不行，干脆把它弄清楚就得了。我说你这个人呢，先压压火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。你说我们骗你也好，你送错了也好，咱把事情弄清楚。我想见一见你们这个吴老爷，有责任我担着，实在不行我们就到案打官司，或者摘些钱还给你不就得了吗？
好吧，那你们见我吴大老爷去吧。大老爷说给你了，与我无关，大老爷要债你们还，跟我没有说，走走走走走。 这家伙挺蛮横，在头前领着。兰儿换了身衣服，一个女孩出门不方便，让他哥哥桂祥跟着。这桂祥害怕还不敢去，后来兰儿拽着他跟这人上了大街，赶奔这吴大人家里头。感情这吴大人呢，住在安庆城外，也有30多里地，一直到了晌午这才到了家里头。一看人家府门高大呀，天鼓响着门洞，黑漆栅门，三凳台阶，门上还有值班的。敢送钱的人听身站住，一回头，你们在这等着，容我禀报老爷。他进去了，兰儿心里就想，这吴的老爷是个什么人，为什么把钱送错了呢？见着他又能怎么办呢？管我要银子，我怎么办？他心里正在琢磨对策，就见那个人又出来了。大老爷说话，叫你们进去。兰儿把衣服跟头发整理整理，跟哥哥来到里面，到了一座小花厅。那个人一挑帘儿，让着兰儿他们进屋了。赶兰儿进了屋，抬头一看，正座上坐着个人，能有50挂龄的年纪，长得白胖白胖。但仔细看，此人五官忠厚，留着八字胡。兰儿赶紧跪了个双腿安，跪倒磕头。桂祥在旁边也跪下了。就见这个人看了看兰儿，瞅瞅桂祥，起来吧。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兰儿。
哦，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
我恕个罪，我爹叫慧征。
你们是旗人吗？
是，是正黄旗的人。
他过去当官，当的是什么官呢？
是芜湖海关道台。
啊，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送钱的人说的，本宅的主人吴的老爷叫吴唐。这个吴唐做过知府，也当过知县，现在因为有病在家里养病，家里头比较有钱。说为什么把钱送错了呢？因为他也有个好朋友，也是一个道员，在慧征头一天故去的，所以他命手下人前去送钱。送钱的这个家也是个马大哈，你就打听明白了，结果把钱送错了，弄了一场误会。回来吴唐把他臭骂了一顿，平白无故的给人家送去300两银子，因此叫他去要。没想到钱没要来，兰儿他们来了。吴唐看了看，这个丫头长得水灵灵的，跟一朵花似的，而且说话伶牙俐齿，对答如流，在当时来讲，一般的女孩子还是少见的。可这时候兰儿往上行礼，大老爷，事情是一个误会，我们不敢骗人，但是您送去的银子我们都还了外债，现在没有了。大老爷如果要钱，容等我母女想办法，一定加倍奉还。如果念在我父亲和您都是当官的，能怜悯我们，我们是忘不了您的大恩。哎呦，这小嘴巴巴的能说呀。兰儿说着心里头难过呀，心说我爹在日也是当官的，车马英门何等的热闹，如今落得这步田地，这不成了要饭的了。可经过兰儿这么一说，吴唐心里一动，哎，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呀。吴唐一想，想慧征在日也是显赫的正三品官，这么一死就落得这么凄惨，说我将来如何，谁敢预料，哪个给打保票？他就动了怜悯之心，
让这兰儿把他说的心软了。哎，好吧，姑娘不必痛哭，既然是你爹也是当官的，我们同朝居官，为主办事，我理应当也送给你们俩钱，过去呢不认识，这个你别着急，那300两银子我不要了。哟，兰儿乐得赶紧跪倒下去，又给吴堂磕头。吴堂说：“这么办吧，你家还有什么困难，只管说话。来人呐，叫账房取文银50两，给他们母女做生活之用。”兰儿一听，更是喜出望外，千恩万谢呀！他也表示的明白，一旦将来有一天我们生活有好转的时候，必定加倍报恩。最后吴堂把他们送出房间，兰儿跟哥哥桂祥这才告辞回家。到家里一进门，这佟贵氏和蓉儿正哭呢，准知道是一场凶事啊，怎么还人家钱呢？没想到女儿回来是满面春风，桂祥也咧了个大嘴咳咳之笑，他倒莫名其妙了。详细一问，兰儿把经过讲了一遍，佟贵氏双手一合：“阿弥陀佛耶，好心人呐，真是苍天有眼，神佛保佑，我们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啊。这吴的老爷是菩萨的心肠，孩子，将来咱得报恩呐。”兰儿点了点头：“娘啊，不管我妹妹还是我哥哥还是我，有朝一日日子过好了，必定要报吴的老爷的恩德。”你说这兰儿啊，还是比较有心的，受了吴堂的帮助，他没有忘，以后垂帘听政，掌握了大权，他真报恩了，把这吴堂升任为川陕总督，封疆大吏啊。那时候官场我都为之一惊，没想到吴堂什么能力没有，当那么大官，究竟他跟太后有什么关系呢？哎，就是因为受过帮助。当然这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且说兰儿跟母亲一商议，这是是非之地，不能久留，赶紧回北京吧。找人雇了一只船，把他的父亲灵柩带上，这才离开安庆，顺江而下。一句话简短，非止一日，这天就来到北京，住的西池子西拉胡同。原来惠征活的时候有一所住宅，这是皇上恩赐的，院子虽然不大，房子倒也不错。他们把看门人打发走了，一家人搬进去，朴良辰宅几日，又把惠征安葬，总算把家安顿下来了。虽然说回来了，生活是一大问题啊，你每天都得吃饭，开开门就有开销，这钱从哪来啊？你看挣着钱好办事儿，这坐吃山空，有多少钱都不够花的。吴堂赠送点银子，没有2个月花了个精光，又为生活发愁。后来一家人想个办法，在外头揽点活，给别人洗洗衣服，做点针吃，老亲旧友的再帮助帮助，是勉强度日。另外呢，他们久别家乡，这一回来，那些旗下的子女都来串门，一天找兰儿有说有笑，倒也逍遥自在。唯独这兰儿跟其他的女孩子不一样，她心里头装事儿啊。别看家里头困难，她还有个远大的理想。什么理想呢？野心。这兰儿心里说：“别看我是个女孩子，看意思我不能当官， 难道我就不能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吗？
所以平常他干完活之后苦读诗书，
哎呦这书啊他可念老了，
什么三皇治世、五帝为君、名人轶事、中国古典的事情，他是知道的太丰富了。哪朝哪代什么皇帝，哪朝哪代出过什么事情，名人的经过他是了如指掌。除此之外他就练习写字，练习画画，有时候家里头稍微富裕一点，他拿出点零碎钱来就买宫门抄。那位说宫门抄是什么玩意儿？就好像现在的报纸，专门报道宫廷内部的消息以及国家的大事，所以他关心这些事儿，买几份宫门抄，晚上借着灯光他就看，看完了可不扔掉，全都记到心里头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一天兰儿又买了一份宫门抄，拿到屋里头仔细看，就有个消息把他给震动了。上头报道什么消息呢？说咸丰皇帝要选正宫皇后，经过太妃介绍已经确定钮钴禄氏身为中宫皇后，这是一条消息。另外一条消息说皇帝要选秀女64名进宫。兰儿看了这个消息之后睡不着觉喽，他心里头一想，这可是个好事啊，看来皇后我是坐不上了，钮钴禄氏占去了，难道我就不行来个二等三等的吗？另外现在选秀女，这要把我选到宫里头，我在皇上的面前认真办事，取得他的欢心，皇上一旦高兴，我就不能当个妃子吗？这兰儿心里的七上八下，脑袋里的跟开了锅一样，对这个事儿是特别注意。最近几天他也不串门了，那些姑娘也不找他来了，这一天他正在屋里的思索这个事儿，他妹妹蓉儿慌慌张张跑进来了。姐姐姐姐，大事不好了。什么事儿？妹子，外面来了帮人，听说是皇宫内务府的，到处找旗下的姑娘，叫什么要选秀女，咱那些姊妹们全都吓跑了。姐姐你也躲一躲吧。啊，兰儿一听真是喜出望外。